川普要与中共脱欧，最可能的俄乌停火计划问世。陈世文，中美元首最早下个月会晤聚焦议题，俄罗斯征收费用阻大量廉价中国车倾销。北京两会，赵乐际连续缺席重要会议人揣测。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敏，今日是3月12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呢。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嘅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身体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川普第一个任期极重要的谋士班农在最新节目中说，川普通过情报简报知道了中共现在的弱点，以及中共将国家管理到一塌糊涂。因为这样，川普推出关税政策，大家可以将关税看作是美国和中共脱欧的工具。华尔街和大科技公司和中共合作赚了很多钱，他们现在正向川普施压，要求他在关税问题上妥协。班农点名川普政府内坚定反共的人士有国务卿卢比奥、国安顾问约尔茨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他们都支持和中共脱欧。班农还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国家情报总监公开那份披露中共官员海外财富报告。班农说，情报机构和参议院已经合作完成这份报告，这个是一份相当明确报告，根据的是卢比奥任职参议院情报员期间推出的法案。这份法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定期公开习近平等中共高层探户并将资产移出海外的情况。班农提到《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五的报道，透露习近平等高层暗中担心川普准备和中共谈判，北京可能会似冷战时期苏联一样被孤立。不单止这样，班农说，中共高层现在觉得自己被美国困住了，很快他们还会被美国和俄罗斯一起困住。这个也是目前很多观察人士判断，也就是川普计划联俄抗共，这个增加了川普调停俄乌战争的难度，至少他不能够刺激俄罗斯，要避免中俄更进一步结盟。最近俄伊就宣布联合在伊朗领海展开2025年海上安全联合军事演习。美中问题专家蓝述分析这一场军事演习的目的话，这场军事演习既然在中东搞，那目标更是中东。哈马斯现在基本上被人清零，而川普总统现在在中东的外交政策主要都是针对伊朗，尤其是他们搞核武这件事，现在伊朗又怎都不肯跟川普谈。咁喺呢个时候，中共就同俄罗斯、伊朗一齐喺中东继续搞军事演习，摆明系撑伊朗对住以色列、美国同自由世界嚟对抗。 讲白啲就系帮伊朗壮胆。南述讲，伊朗基本上冇办法参与第一岛链嘅军事行动，佢根本冇呢个能力。将来真系会喺第一岛链，特别系日本海、台海同菲律宾海，对美国同整个自由世界和平造成真正威胁。搞乱印太地区稳定嘅就系中俄，中共同俄罗斯而家喺西太平洋不停加码搞军事行动，已经对全球和平带来好大危机。对整个西方世界来讲，这种威胁已经是逼到埋身。川普能不能够成功拆开中俄？俄乌谈判是一个关键环节。目前美乌正在沙地谈判。南瑞认为谈判会好不容易，因为俄罗斯掌握最大的牌，无论美国定是泽连斯基，其实手上都没什么牌可以出。反而普京就不同，他将整个乌克兰的人口当人质，还拿住差不多乌克兰 20% 的领土来做谈判筹码，相比之下根本上没可以拿得出来讲数的。而川普那边其实都是同样没什么筹码在手。日内亚安全政策中心在这个关头上提出了一份长达31页的停火计划。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及欧盟代表都参与了这一份停火计划，因为这个亦被认为是最可能的计划。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建立至少宽10公里的缓冲区，派遣5000名平民和警察巡逻，再派遣约10000名外国军事人员确保缓冲区安全，另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成员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人员。联合委员会负责有关释放囚犯、扫雷和修建民用走廊的谈判。协议第一步当然是停火，另外还有更广泛内容，包括政治解决争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军备控制、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以及欧洲的未来等等。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个停火协议可不可靠呢？有没有可能能够获得俄乌支持呢？香港南华早报10号引述多名外交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最早可能于下个月访华。消息人士称，两国元首都希望对方能够到访，并将视为在外交上的一场胜利。另外，《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和中共领导人6月在美国举行生日峰会，进行初步讨论。就事件，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华南早报说有可能4月份川普愿意去北京和习近平倾下，因为4月份刚刚是他上任大约100日，他之前都讲过希望在100日内见习近平，倾一下做个谈判。至于南华早报定华尔街日报哪个消息比较准，其实都仲难讲，因为现在消息满天飞。不过我觉得川普和习近平应该都是有这个意愿，想直接面对面倾下，这点应该几肯定。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府和北京已经开始针对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于6月展开生日高峰会一事进行讨论。习近平生日是6月15号，川普生日是6月14号。如果两人在生日的6月会晤，显示两国都愿意释出善意。美国已于2月4号对入口至中国的商品额外加征 10% 关税。3月4号起，对中国输美产品再加征 10% 关税。川普到现在还未出重手，他可能想着先见习近平一面，大家沟通下，看看习近平肯不肯让步。如果习近平还是不肯让步，我估到时候是川普对中国落重手的时候。其实川普以前写过一本书叫《交易的艺术》，他成日讲自己做地产生意的时候怎样跟对手博弈谈判，最后怎样拿到最大利益，这种风格可以说是他一贯的手法。现在做总统都明显是用回同一套模式来应付国际局势。白宫外部顾问说，美国经济实力占优势， 川普唔急于会晤习近平，佢多次称习近平系好朋友，同时亦对中国征收关税，但两人私人关系仍存在，亦系关税战你来我往动荡期间嘅缓冲。川普应该最少会要求中国履行2020年1月美中签署嗰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包括小麦、粟米、黄豆嗰啲。咁样一嚟，可以大幅缩减美中之间嘅贸易逆差；二嚟又可以帮到美国农民赚钱。最后，陈世文表示，交谈嘅焦点仲系关税、违禁药片以及制造业回流美国问题。我觉得重点都是围绕贸易协议同埋关税，仲有中国中共会唔会支持川普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就好似台积电咁搬去美国生产就可以避开关税呢啲问题。至于台湾，习近平肯定会想拎出嚟讲，但我觉得川普未必有兴趣同佢倾呢个话题，因为习近平肯定会想川普讲啲佢自己想听嘅话。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会不会去中国呢？还是习近平会去美国呢？如果你认为川普会去中国的，请打一；认为习近平会去美国，请打二。俄罗斯正式试图压制大量中国汽车入口，这个对中国制造商和贸易商来讲是一个打击。金融时报3月10号报道，汽车分析师雷戈尔塞巴斯蒂安表示，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样担心廉价中国汽车的涌入会破坏国内制造业。2024年10月，俄罗斯宣布将报废税提高 70% 到 85%， 从2025年1月起每年继续上升 10% 到 20%， 直至2030年。受此影响，俄罗斯入口成本将明显增加。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数据表示，随着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祭出一轮制裁，去年中国对俄罗斯汽车出口量达到2022年的7倍。另一方面，欧美对中国汽车祭出反倾销措施，加拿大、土耳其和巴西亦祭出类似措施，迫使中国汽车制造商将更多的商品放在俄罗斯市场。俄罗斯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中国汽车在海外的最大市场，虽然增速明显放缓，但全球出口量达到1,158,000辆，占总出口量的 18% 以上。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称，中国汽车的牌子在俄罗斯市场占有率达到 63%， 而俄罗斯本土牌子的市场占有率则降至 29%。 中国乘用车协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除了俄罗斯征收的费用，再加上主要电动汽车厂商被欧盟加征额外关税，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将面临严峻挑战。中俄两国宣称彼此是无上限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因制裁无法向欧洲市场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被中国以折扣价格购买，北京同时将军用物资和技术产品出口到俄罗斯，帮助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进攻。就事件，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身表示，中俄之间的关系虽然有利益考虑，但又不是100%可靠。中国中共现在面对产能过剩问题，讲到底要真正解决，就是要放弃共产党独裁统治，融入全球游戏规则先得。但以现在的情况看，中共依然死守一党专政，对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不太重视，反而最要紧的就是保住他们自己的权贵利益集团，摆到明是维稳第一，其他是靠边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如果俄罗斯永远是中共的小伙伴，我认为这个对俄罗斯来讲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对美国、欧洲和世界来讲亦不是一个好结果。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美国至少都希望俄罗斯和中国、中共不要走在一起。 这样当美国真的开始对付中共的时候，最少俄罗斯不会变成中共同盟或者盟友。这个应该就是川普第二任期想达成的其中一个目标，拆散中俄。佐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韦德宁对美国之音说，一旦对俄罗斯的制裁解除，中共对俄影响方面将不再处于上风地位。现时俄罗斯需要向中国出口石油，如果达成某种和平协议，情况就会改变，俄罗斯将能够重新向欧洲等地区出售石油，美国投资将重返俄罗斯，俄罗斯将能够同欧洲和美国进行贸易。因为这样，俄罗斯经济的整体格局将再次发生变化。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国和俄罗斯是不是无上限的合作伙伴呢？是的请打 Yes， 不是的请打 No。 中共全国两会期间，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在多个重要会议上缺席，引发外界猜测。3月10号上午，中共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在京闭幕，中共党魁习近平等2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从央视播出的画面显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没有坐在主席台上。当日下午，赵乐际亦缺席了中共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会议。当日新华社报道说，赵乐际因呼吸道感染缺席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席长李鸿忠主持会议。目前尚不清楚赵乐际为什么会缺席会议，是不是真的健康出了问题，还是有其他原因。海外网民发帖文说，3月10号的中国全国人大主席团会议、常务主席会议，赵乐际全部缺席，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人跟帖说，出事了还是有病呢？这么重要的会议不参加，说明病得肯定非常重。赵乐际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3月8号举行的全国人大主席团会议上。近年来，赵乐际屡传不妙的消息。2023年以来，赵乐际任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书记时，多名直接下属同在青海任职时的多名旧下属被查，引发外界猜测赵乐际是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中共迫害法轮功血债帮的重要成员之一。2000年，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第二年，43岁赵乐际被江曾提拔重用为青海省省长，成为当年全国最年轻的省长。2000年到2007年间，在江曾迫害法轮功最邪恶的年份，赵乐际是青海省迫害法轮功的第一责任人，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首批追查的中共高官之一。青海省有14座监狱、两个劳教所，非法囚禁了大量法轮功学员，很多人被迫害致残甚至离世。今日的红潮秘闻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美东时间9点钟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啊！多谢大家支持，再见。